现在请看三四六页，346页。子曰：“不由诸陀之宁，而有宋昭之美，难乎免于今之事矣。”也诸陀啊，是魏国一个大夫，就是魏灵公那个国家，他在那里是个大夫的官位。以宋昭呢是宋国的一个公子，然后就到了魏灵公这个国家来。那么这两个人，一个诸陀呢，用他的那个宁口就是巧言令色这个巧言呢，说是专门说些好听的话，这个他呢能够得到魏灵公的信任。宋昭这个人呢，这个很美，他这个体型啊，一切都很好。他到了魏灵公这个国家来啊，能够娶得魏灵公夫人男子啊，很信任他。这么两个人，一个是魏灵公信任他，一个是魏灵公夫人呢来那个宠信他。这两个人呢，一个是凭着他的会说话这个宁口，一个是凭着他的长得这个身体的形体很好。这两个人也孔子讲啊，不由诸陀之宁，而有宋昭之美呀。不由是没有诸陀那样的会说话，凭他的口才呀，取得国君的信任的话，这是一个。那么儿有宋朝之美，这个注意这个儿子一般呢，按照本的意思来讲啊，他的用法把上面这个意思跟下面的意思啊相反的，表示相反的语气。但是这个儿在这里啊不能够那样用法。你看这一句经文呢，诸陀与宋昭这两个人呢，都是取得国君以及国君夫人的这个宠信的话，都不是正当的方法的。那么因此这两个不是相反，两件事情不是一正一反，而都是讲的都是反面的。即使如此，这个儿子啊， 就不能表示上面跟下面两个相反的意思，而是一个同一个意思。其实同一意思这个儿子在经典里边呢，就是什么呢，当这个联系词用，当语字用，当这个以及的及字用，这个了解这个字用法呢，你就知道，如果没有竹图那样念口，以及有宋朝那样美色，难乎免于今之失矣。难乎免于今之失啊，孔子的话说得很含糊，意思就是说啊，在孔子那个时候一般风气已经不好了，这个是特别指的这个卫灵公这个国家，卫灵公这个国家呢，他是真正贤能的人才啊，他不能用，他用的人呢，就像竹陀、宋昭这样的人物。那么孔子举出这两个人呢，他之所以取得卫灵公，一个人取得卫灵公的啊，他的宠幸，一个是取得卫灵公夫人的宠幸，他们就凭着，一个是凭着口才，一个凭着美色呀。如果没有这两个人这样的这个，凭着这两种啊，这两者都不算是才能吧，不算是才能，凭的更谈不上。他们两个就凭这个，在卫灵公的国家受到重视，受到信任。所以孔子说啊，没有这两个人的一个练口，一个送一个美色啊，难乎免于今之失矣了。然后我们就是难以这个生存在这个世间了。也就是说，不能在这个今世能够立足了。这是讽刺卫灵公那个时候啊，政治不能用贤人君子，这说的反面的话。那么这个虽是反面的话了，也就是叫这个一般人呢，不能够学诸陀，也不能够像这个宋昭之美呀，拿这个来，凭这个来求取个人的这个在社会求取生存之道，不能凭这个，要拿正当的这个，自己的品德与才能啊，来这个求得正当的这个生存的一个方法。这个孔夫子说的 圣人的话说得很含蓄，嗯，那就如同我们现在来讲，嗯，你不会跟人家打这个口水战的话，啊，现在政治人物都是口水战争嘛，你不会口水战呢，你就没办法从事政治了。嗯，话说出以后，你要不要学呢？就在乎个人想了。你如果说想啊，圣人讲的话，我就要学，在这方面讲究方法了。现在一般人家，不管是你哪一届的人，演说说话的这个非常重要。不管在任何场合里边，嗯，你话说出之后，不管你这话说的是，将来兑现不兑现，你当时能说的很能够这个取得人家的这个好感的话，嗯，你就成功了。这是一般现在风气都是如此，嗯。再说呢，嗯，你看你一个人呐，长得好不好，无论是男子女子，嗯，凭着外貌啊，以貌取人的，嗯。假如我们在这方面呢，来讲究这个，那好了，就跟着造业了。孔子讲这话，嗯，就是叫人家不要学诸头之念，不要学宋朝之美呀，啊，不以这个来求取能够存在社会呀，啊，而要拿正当的，这个方法，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，凭着自己的这个平德，来求来获得这个社会对你的肯定，嗯，所以我们曾在这个世间呢，把这张书这个好好的多念多念，多年之后就警惕自己啊。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我们修道的人就觉得很厉害了。怎么呢？佛法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不要着相啊。这个是说话说得好，身体长得那个体型长得很美，这都是相。凭着这个相来呀，啊，跟人家在社会上给人家争夺自己利益，那就是造业了。嗯，那么这就是正好跟修道相反。修道的人呢，就是仁者其言也仁呐，啊。一个有仁德的人呐，啊，有仁慈的人呐，啊，他的话，人说呢，好像这个话啊，很难说得出口，绝不是说滔滔不绝的。绝不是用这个话来取那个来讨好人家。为什么人的其言也仁呢？你真正要学这个仁义道德的话，你说话就要注意了。 这就是那个司马牛啊，司马牛自己家里遭遇的那不好，他的哥哥司马欢推，遭罪业，他遇到这种事情呢，没办法告诉人家。他的言语很难出口，很难出口，就算是人吗？哎，你研究研究这个当中，你自己有任何困难的问题呀，你到处说，到处说干什么呢？无非是叫你的亲戚朋友啊，来帮忙你解决这个问题。假使说你这个问题呀，不是你的亲戚朋友能够帮得上忙，那你话说出来有什么用啊？你家这个严重的问题，你任何亲戚朋友也帮不上忙啊，那你说出来只有增加你的亲戚朋友为你挂心，我也为你挂念，他就想办法也想不出来，那不是叫人家为难吗？叫人家为难，这颗心就要不得，这就是违背人心的。你自己有任何问题，你这个预料你的亲戚朋友任何人都没办法给你解决的话，你话就不要说出来。就人的其言也忍呐、你这个心里啊，就是合乎仁慈之心。你不愿意你的这个周围的人呐、来替你分担那个这个那种这个那种困难，你这个心就是很好的，就是人心。反过来讲，你的言语说的滔滔不绝的，说的很好听，你叫人家替你解决，谁对你也是无能为力。你想想看，这话说出去不是让人家困扰吗？你研究研究这些问题，很多包含的意思很多啊。不是说现在我会说话就到处说就是人才呀、不是如此啊。你研究圣人的学术，往里面研究，就凭言语这一门的话，里面含义太多了。至于宋朝之美，更是学不得。那欲照相，欲在这个外表上讲究的话，欲是啊，这个障碍自己的这个明心见性了。这张书啊，在今日之下，就跟我们现在一般人心呢，完全是相反的。我们现在人都是诸多，都是宋朝。都是诸多都是宋朝的话，你想想他的后果可想而知了。不学道的人他不知道啊，学道的人你就知道啊。愈学愈到后来的话，别说未来了，英国应该讲三世，别说讲未来，就是眼前呢，在这一生啊，他愈到后来愈他的前途越来越艰难困苦，这个必须要明了的。现在翻过来348页。子曰：“谁能出不由乎？ 和睦有事道也。户这个字啊，这是古时候建筑物啊，它这个门是门，户是户，门是什么呢？这个对外开的一个大门。门是两扇门，两扇门呢，就是这个门呢，就是两扇关起来开开来。户呢是在里边，大门里边，这家里人呢，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房，这个寝室。那个房间呢，一扇门叫户。这个谁能处不有乎啊？这就是寝室的门，意思就是说，就是有谁要这个从他寝室里出来的话，不从他这个乎出来呢？要从寝室出来，就把这一扇门把它打开呀，从这个户里出来呀，进来也是这样啊，有就是从啊，这个一句啊，是一个比喻的话，这个作诗一样的。诗有性体，有上面那一句话性起来下边的意思。你一个人从自己的这个寝室里出来啊，必须要经过你寝室这个一扇门开了以后你才出来。那么你在一个做人的话，做人做事下，你在社会做任何事情，跟人家来往，待人接物，也讲究做人之道。道什么呢？道是道路啊，你顺着一定的道路来走啊，你不能乱的。这个道路就跟那个门户一样啊，你要穿过这个户，你才能进出啊。你在世间做事、待人接物，你有一定的这个一个规范呢、一个规矩啊，这就是道啊。守住这个道，你事情才做得好，你待人，才是正当的这个有待人之道。和睦，和就是啊，你说你做任何事情，你对待任何人。莫有是道也，莫是当不是讲，不有这个道啊。你哪种事情你不有这个道行吗？意思说你做任何事情呢，都有一定的规范。 做文章有文章的章法，做事情有一些事情都有他的章法。这就是道啊。古人就哪里做文章，会做文章就会办任何事情。为什么呢？文章就是由一个字一个字构成一个一句，由一句是构成这个一段落，一段一段是构成一篇文章，这叫章法。会章法的时候啊，你在世间会办任何事情，会文章也会打仗。曾国藩没学过什么军事啊，他是纯粹是儒家学读儒家的经典呢、啊。哎，他后来啊，这个太平天国那个造反，急急乎把秦家的这个政权要推翻了，他就带了这个湘军，训练湘军，湖南的军队带领这个湘军呢，就能够把这个太平天国是把他打败了，成为秦朝这个中心名城。对，他就是从这个读书学来的，他办事情带兵打仗，他知道这个章法。何谋又是道也？我们学道的人，你知道啊？为什么叫学道呢？学道你必得，圣人所讲的那个理，那个教理，那种方法，必得按照那个方法来修学，才能成就的。千万不可以说现在一般的啊，这个现在什么时代了，我们现在这个还没在这个教育界也好，在这个文化界也好，各界人呢，他就顺利一般学的人呢，顺利这个脑筋灵活，不要挨板，运用自己的脑筋呢来灵活的这个来应付问题。他就不知道啊，那些学生，别说这个学生呢，就是一般人呢，成年人也好，你做事不按照成规来办呢，必然就乱的。念佛要能成功，为什么要得一心不乱呢？一心不乱，你才有定功，然后你才能够有感应啊。学其他的法门，修定啊，定了之后才能开智慧呀、啊。修定怎么修法？必须就是有一定的这个章法，有一定的规矩。乱了规矩，就是就乱了，什么也办不好。现在你讲科学，你无论是哪一个科学，这个自然科学也好，社会科学也好，他要这个计划研究一个学术，必得要定出一个计划来。计划定出以后，确定了，就要照着这个计划来执行来做啊，来研究啊。不能说我是科学的，我讲究或这个一切就灵活，计划也不要，什么都不要了。你这个灵活，你脑筋呢，这个乱用就是一事无成，你什么也研究不出来。科学家他也讲这个 又是道也，他要有一定那个道嘛，计划，先定一个计划的，这就是他办事之道嘛。就是那些这个讲这些这个，他既不是科学家，也不是真正的教育家，他心里一塌糊涂的人，他凭他读了几年书，读了一些书啊，在国外学了一些似通非通的那些学术回来，自己是一个专家了，啊，讲那些不三不四的话，似是而非的话，以他那个教人的方法了，教不得好处。所以现在你说，你们看现在政治界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没有？教育界有个真正的教育家没有？都是乱了一塌糊涂啊！就是何莫又是到他这个求学、教学、办事都不由其道啊，反而我们想讲中国文化的人，我们要学规矩、学礼，他认为你这是这个刻板的印象。现在讲心理学的人呢，不要了刻板的印象。你不要刻板的印象呢，缺少这个刻板，你就不能成就的。跟各位说吧，我们学道的人，你不守戒律；学着儒学的人呢，不讲究这个礼，绝对学不好的。这就是要由是道啊，道是很重要的。就跟走路呀，你到哪个地方，你到日月潭去，你不从这个到日月潭这条大道，你走那个乡间那个，你到处走没有道路，那个草地上那个树林里面到处走，你走到哪一天才找到日月潭呢？所以我们就研究学术了，不要听现在那些似是而非的话，那糊涂话。你要相信圣人讲的话了，这才对于我们有用的。你就是我们日常在家里，你家务事情呢，你要有。也有一切的这个家里东西，你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。过去做生意的人，哪一届的人都这样，动物归原呐。你动用这个用具，用完了之后，你还放回原来这个地方。等到你下次要用的时候，你趁手就拿到了。你不要到处找，你到处找的时候啊，等到你找到的时候，时间也浪费多少了。这都是道啊，有它一定的道啊。现在看349页。子曰：“直圣文则也，文圣直则始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直是本质，文呢是文才。这个。 比如说我们拿这个玉石来讲吧，这个玉石本质它就是玉，文采呢你要把这个玉啊，把它经过用人工的啊，把它做成那个玉的这个漆，玉漆，这个玉漆啊，不管你做哪一种玉漆，它都是要经过修饰，然后呈现出来啊很美。这样叫呢，有玉的质，是好，再加上人工把它做成一个很好的、很美的一个器具、玉器，这就是啊，有质有纹。那么质胜纹则也呢？如果本质胜过了文采，啊，刚才讲拿这个玉石那个东西做比喻的话，这里也讲这个人，我们一个人呢，本质要好，就是一个人呢，即使有忠心，他这个本质啊，既是忠诚的，又是有信用的，就忠心呢。前面讲独忠信呢，这是讲这个本质啊。孔子也讲：“十世之一，必有忠信于母者也。”任何一个小地方，都有这个本质忠信的人。但是呢，不如谋之好学也。但是呢，有忠心本质的人呢，他没有好学，那个本质啊，就是直升文，好学呢，就是有了文了。加上好学的这个这样的一来的话，与文与直啊平衡了。那么这是上面这一句：“直胜文则也，本质胜过了文。”就是这个人呢有忠信本质，而受的教育少。不能说是没受教育，如果是没受教育的话，那就是不能说直胜文了，那只能说有直无文了。也本质好，受的教育少，就直胜文。这就是在也是什么呢？古时候啊，天子也好，国君也好，他这个都在城，有一个城呢，天子的首都有一个城，这个国君的首都也有个城，城以外呢，按照远近的，有郊有野，一般叫野外。什么叫野外啊？或者叫郊外。郊外就是说城外多少远叫做郊，城外也有多少远叫做野。那就是说城外的乡下的就叫做野，或者叫郊。这里野是什么？就是城外乡村里的意思。那么如果是直胜文呢，有很好的本质，而文采少，那就是受的礼乐的教育少。受礼乐教育少啊，文少啊，那么这是个野，是个乡下人。文胜直呢则实， 反过来讲，受了很多教育，他这个知识很丰富，也学得礼，他也懂得礼貌。礼貌，注意这啊，各位注意，礼貌是貌，是礼的形式啊，懂得。但是呢，它的本质比不上文。他有学识，也懂得礼貌，跟人家相处啊，就是表现这个人呢很有文化，很有这个，是一个读书人呢，很有文才，但是呢，忠信缺乏。说话不能兑现，就跟现在这些在朝在野的政治人物一样。你说他没有受教育吗？哎，他不但是在国内也是这个学位很高，还是从国外学来的。他的博士还不是土博士，是洋博士呢。但是这些洋博士啊，他的这个竞选的这个证件开出去以后啊，他不能兑现的，当选之后不能兑现的，这叫文圣职。这忠信本质太少，这就是史，这叫史啊。史这个字啊，他什么呢？是这样的，上面一个钟子，手里啊拿着，等于拿个笔来写啊。历史家写历史的时候啊，手里长着这个笔，这个笔是中刀的，长那个把握的是这个至大至中的，这叫史家历史。但是尽管手拿这个笔啊，讲就是个忠啊，不要偏于任何啊。就中国这个历史家来讲，除了这个左丘明，左丘明这个历史家是不错的，他写的《左传》啊，写的《国语》，那就是不偏不倚的。还有这个文天祥写的《郑西国歌》里边的，就是再去太史简，再见董忽鄙，那些这个历史家都是不错的。除了这个以外呀，那些历史家写的历史啊，都有个人好恶，有多少有几分之几的好恶在当中，这就是历史家写出的历史里边呢，不完全可靠。就是说这文圣职则史啊，你要文胜过了本职啊，就像那个不公正的历史家写的历史一样的，不完全相信。这两者都有所偏的。所以孔子就说，必须文质彬彬。文质彬彬的，文与质这两者相等的，既有好的本质， 又有这个好的文采，这是文质彬彬，这是个君子。就那个如鱼丝一样，这鱼的本质是好，再加上那个雕琢的功夫，变成一个很美的一个玉器，是文质彬彬，拿这个，这个当做一个君子，这才是一个有学问、有品德，这是一个君子啊。儒家讲君子的标准是这样的。儒家学圣人，学圣人是说你基础的就要学君子，君子学好了就成为贤人，贤人进一步就是圣人，就是学君子就是这个学法。
Good.